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经本第292页。我们今天从292页经文第九行第七个字开始讲起啊，又云无去七十年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292页经文第九行第七个字啊，第七个字开始啊，请看经文。又云无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一在家，同时心化建立无中，剃弃迦兰昌隆法寺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六祖大师一言，他一言第一个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，说他六祖大师在灭后五六年，有一人来起手，起五手，他做了一手记着，听汝记业，头上养青，口里西餐，意满之难，杨流为官。接着六祖大师啊又一言，这个一言是告诉弟子们，以后这个南宗的顿法心地法门会大兴一世，叫大家安心，不要为短暂的，看起来好像短暂的六祖大师圆寂以后啊，这个南宗的顿法短暂之间呢，好像是没落了，但是后必兴旺的，请大家放心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我去后七十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啊。这二菩萨从东方来，这个东方有很多佛国，像不动佛、阿出佛，那也是东方佛，那药师琉璃光佛也是东方佛，所以这个东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度，但是东方是表示精进的啊，这两位菩萨都是非常的精进啊，行这个六度万恨很精进，从东方来，一出家一在家，你看这两位菩萨从东方来啊，并不是两位都视线出家人，所以佛教要兴盛，出家人固然非常的重要，但在家人也是很重要的。出家人以弘华立身、续福慧命为主，那在家人呢，那就以护持正法，同时呢，协助这个佛法的横传，因为有些地方啊，出家人不便去，那在家人可以以在家身份去，比如像很多场所啊，这个出家人不宜去的地方，在家人可以去。那同时呢，在家人有很多朋友，他可以到朋友的家里啊，拜访朋友，做不请之友。不请之友去了以后，谈谈家常，然后就引导他们入佛法。那在家人也可以暗中协助佛教的正法的推展啊，因为出家人有时候啊，他突然跑到人家的家里，人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啊。那而且呢，这个有时候出家人突然跑到人家家里的时候，人家会觉得是不是来化缘了，是不是人家会有这种感觉，会有这种错觉啊，是不是来化缘，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心，他是想来度你，但是你心里就觉得哎呀，我手上不方便，对不对，他是不是来化缘的啊，所以也会有这种的疑惑在，所以在家人有时候很方便，他到哪里人家不会有这种问题啊。所以佛法要兴盛，在家出家都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并不是说是啊，这个所有的在家人都出了家了，那佛教谁护持呢啊，护持佛法还是需要种种因缘他才能够兴盛，所以诸法因缘生的。所以这个 二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来，一在家，同时心化建立无中，剃弃迦兰、苍龙法师啊。那这两位啊，同时心化在世间上啊，同时心化推广南宗的顿法，然后建立无中，哎，大弘这个南宗的顿法啊，然后新建丛林道场苍龙法师，把这个南宗的顿法广弘于世。那这两位菩萨从东方来啊，啊，一般都说是指马祖道义禅师跟这个庞印居士。马祖道义禅师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他了啊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解说了。他是怀让禅师的传法弟子，他得法于怀让禅师。我们在前面呢，这个怀让禅师去参访六祖大师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介绍过了啊。六祖大师跟他讲，你的足下将有一马驹踏杀天下人，不宜述说啊，就是指这个马祖道义禅师。马祖道义禅师啊，他建丛林，因为以前的出家僧呢、啊、都寄住在立院，所以这个禅宗的人呢、啊、性情比较开朗，比较活泼的。他寄住在立院里面呢、啊、跟这立僧有点，总是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投缘啊，总有一些地方格格不入，所以有产生许多这种疑惑出来，一些问题出来啊。那有的呢，这些禅僧就自己住茅棚，自己修行，自己修行有时候也有危险性的啊，往往这个自己错了都没有人跟你提醒啊，自己走错了路都不晓得了。所以那时候马祖就建丛林，把这个所有的禅僧聚集在一起，建立一个共修的制度。所以百丈建丛林，哎，不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啊。那百丈禅师是马祖道义禅师的弟子，他建立这个丛林的生活，也就是建立丛林的共住规约啊，可以说是印度佛教借力的中国化，中国的中国化啊。那所以把这个禅宗啊，大家共住在一起，共修，建立这个丛林制度，所以大家依众靠众，度了很多人啊。所以这个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在我们佛教史上啊，是传为一件大事啊，利益非常多的人。所以在这剃弃迦兰、苍龙法师，这一出家就是指着马祖道义禅师。那一在家就指庞印居士。庞印居士他是湖南省弘扬人呢、啊，他家里啊，本来都是世世代代都是学习儒家的啊，但是呢，庞印居士就特别喜欢佛法，因为他是东方二菩萨来嘛，所以他对佛法非常的深爱。后来他最先呢，去参石头西迁和尚，他问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我常常讲，我们对于佛法的理解这个道理，那不是真正的悟。所以很多人把理解佛法的道理就以为自己是悟了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像庞印居士，他绝对知道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，他绝对知道，只是呢证不进去呢，这个能所不能双亡啊！你看，这是要能所双亡，要见到山河及大地全落法王身。我们现在就是能见所见，见分跟相分是绝对历历分明的，是这样相对的，是很清楚的。你要什么时候泯这个见分跟相分打成一片呢？能所双亡了，这就是要真实的功夫啊！所以你看那个爱因斯坦呢，他说是相对论，有我就有你，就有你相对的。是相对的境界。那如果我没有了，那就没有相对了。万法，宇宙万法，一就是一切的，打成一片的。那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当然是我们这一念心。我们这一念心，你看，你眼睛一睁， 眼前的境界通通现前了，眼睛一闭不见了，你看他当然是不以万法为理嘛，心空寂，所现的境界绝对连不上你的心的，你自己把这个三心相连住了啊，把它连在一起了，你以为有所得，其实呢它是当下升起，当处升起，当处灭尽的，刹那刹那相续的，当处升起，当处就灭掉了，当处心升起，当处的灭尽，灭尽的，这样当处升起，当处灭尽的这样连续相，你以为果然有升起的，那是你自己的错觉呀。所以你以为有升起就有执着，执着就变成生灭相续心，就有了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心种子，这样的生灭相续。如果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不再执着了，它是不以万法为理的，这个心的作用就不会种子起现行，它是急躁的，像镜子一样急躁的，就没有三心连续相，这变急躁的，所以一念就万年气，不是这三心的连续相。所以这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大家很清楚，就是你的心。那旁应机事他也晓得，怎么会不晓得呢？可是呢他就证不进去，不能打破这个能所，这相对待的境界啊，见分跟相分不能泯，泯见分跟相分那就真如境界了。我常常讲这个境界就像整个大湖面显现空中的倒影，这时候见分跟相分是一不是二啊，他证不这个境界，所以他就是参访善知识，希望某一个缘能够叫他证入这样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很多人理解了道理以后，就以为自己悟悟了，产生狂妄心，那就糟糕了啊！那就障碍自己的菩提道了。这时候要更精进啊，更精进，希望把这个见分跟相分能够借给某一种缘，让它双泯啊，这样来证入实相。所以他去参石头西迁和尚的时候啊，他问。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石头西迁和尚伸出了两只手，一只抓住他的鼻子，一只捂住他的嘴巴，不叫他讲啊。这个是希望什么？叫他当下反闻闻自性。这个当他叫当下叫他见的啊，这个本质空寂，本质一如的这一念心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都是一种很强烈的说法，捂住他的鼻子。一捂住他的嘴巴叫你，忽然脱落了，见到了空寂的本性。但是这种做法很容易看到本性，所以那个旁应机事啊，他有所悟啊。但是你忽然之间见到本性空寂，就如同六祖大师所说的那个偈子：“本来无一物。”何处惹尘埃，很容易见到体性。为什么呢？当你讲到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，你嘴巴闭着一捂，一反照自性空寂的，能够见到这个空寂的本性，一切万境都是依他而现的。但是呢，相用不容易圆融，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圆融了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所以他虽有所悟，但不能圆融这个体用，所以他又去参马祖道一禅师，同样问这个问题：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？马祖道一禅师一句话：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啊，你看，这个都是你亲证的境界呀、啊。告诉你，性相是一件事啊，你根尘接触，全都是你一心现的。整个事就是理呀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能见所见了，不能打成一片了。如果你悟了这一念心，你后来证入了这个能所相对待的境界，悟了以后啊，你看到整体法界就是你一个身心嘛，就是你自己一念心现的嘛。所以他这个这句话，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再告诉你，不用你告诉了，啊，不用你告诉你，后来之间你知道。全相即性啊，整个外面的境界就是你这一念心嘛，性相不二了。所以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啊。忽然之间他悟了， 就像六祖大师悟了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然后最后圆融的体用悟了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所以根尘接触就是你自己的一心相嘛，啊，我们现在有能所啊，你见不到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根尘接触的一切的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呐，啊，所以虽然是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呢，一切万法是依他而现呐，啊，所以不即不离呀，不依不异呀，所以这个马祖道义禅师这一句话，他开悟了，使这个庞应居士开悟了，悟了以后啊，他仍然留住两年。来服侍这个马祖道义禅师，然后境界一天一天的增长，一天一天的增长，所以啊，机变瞬捷呀，啊，所以诸方啊，很多人都在请教他啊，然后他也随缘入世，教化众生。那这个那个后来呢，庞应居士啊，两年离开了马祖道义禅师以后啊，他就这个行脚到了湖北襄阳这个地方啊，他的深爱湖北襄阳这个地方的风土，啊，所以他呢回到他湖南的家乡，把他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以后，分给了他的家的佣人啊，他里面的这个家人分给了他们，遣散了他们了，就把他的财物啊沉在西江啊，用船把它沉在那个湘江啊，不是西江，沉在这个湘江里面了。那他就跟着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女儿，在这个鹿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湖北襄阳鹿门这个地方啊，耕种啊，来维持他们的生活。那有人就问他，那你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拿来做好事情呢？庞应居士就说，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啊，好事就不如无事啊，啊，他这只是一个示现的，示现什么呢？不要去攀缘啊，做一切事情是随缘的啊。如果你处心积虑，我要做好事，我要做好事，那是行世间的善，行世间的善。所以，真正的好事是你心性圆满。称信的流露是信德的流露，这才是真正至善圆满的好事。有心起善念啊，我要做好事情，那是将来感得的是三善报啊。当然如果你是造恶业，那感了三恶道。所以啊，你不堕有无两边，不取善恶两边，随顺你的真如本性，那是至善圆满的，那都是功德啊，无量功德啊，这是一个，它是一个示现的。那后来啊，这个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呢，在鹿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耕田治活了啊。那很多访道的人呢，越来越多了，他所谈的都是禅宗的机锋仪，所以度很多人呢，啊。那庞应居士，啊，他的太太、他的女儿、他的儿子，都有大成就，修行都得到大成就。那庞应居士将入灭的时候，要圆寂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的女儿林照啊，他说：“你去看看嘛，太阳现在啊是不是正午呢？”啊，他的女儿看了回来就跟他说啊：“说现在是正午，没错，可是有入时啊，有入时。”本来庞应居士就准备中午的时候要走了，离开这人间了，但是他的女儿知道他父亲要走了，啊，所以他的女儿回来就打了一个妄语，啊，告诉他父亲说，虽然是正午了，但是有入时啊，啊，他的父亲啊，就庞应居士，哎，他很好奇到外面去看一下子，哎，被他女儿骗了，他回来一看，他女儿坐在他本来要预备入涅槃的那个位置上，他女儿先走了。你看，真的是菩萨世家。那 这个庞应居士看了以后啊，他笑笑着说啊，我女风结仪啊，我女儿先走我一步了，他就处理了他那女儿的后事以后啊，他更延七天他再走。这七天以后有个周穆啊，这是一个官名愚公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想得到的东西，因为他做官的，所以他想得到他都会想尽办法去得到。如果你处心积虑想要得到你所要的东西啊，你难免会造业，有时候会不择手段去造业，造业将来就感恶报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愚公他是对这个庞应居士很扶持的，对他非常的恭敬的。所以这愚公知道庞应居士生病，其实他是视线的，他就去探病啊，去探访这个庞应居士。那庞应居士就告诉他啊，最后的所度的这个愚公啊，他就告诉他，但愿空诸所有啊，慎勿实之所无啊，但愿你要空诸你的所有啊，要放下，千万可不要实之所无。你想要了，绝对不能，我一定要尽我的心力啊，用尽手段来得到啊。啊，所以慎勿实之所有，好去啊，你回去吧，好去吧，世间皆如云翔啊，世间的一切事啊，都像云一样啊，如这个梦幻泡影啊，如露如电啊，你回去啊，跟尘接触，要做如是观啊。啊，说完了以后他就走了。啊，这个愚公啊，深有感触。你看，人说走就走，走了什么都带不走，他干嘛一定要去迷惑颠倒啊，来造业，将来啊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呢、啊？那这个，那庞应居士圆寂了以后啊，他一命焚弃江湖啊，把他涂皮以后啊，他也不要留舍利啦，把他的这个舍利啊撒在这个江湖里面了。那这个然后大家就去报告他的妻子啊，报告他的这个太太啊，他的太太啊听说他的女儿跟庞应居士都走了啊，他听了以后啊感叹了一声说，这愚痴你跟无知老汉不报而弃啊，是可忍也啊。这个庞应居士这个老汉呢，跟他这个愚痴的女儿啊，没有跟他讲一声就这样走了，实在是太岂有此理啊。所以他就去告诉他的儿子啊，他的儿子叫子嗣啊，啊，他的儿子叫嗣祖啊，嗣祖。他的儿子就回答他说啊，就这么一句话啊，这样良久站在那里也走了。你看看这功夫真的是不简单了，就这样说啊啊，走，就这样走了。所以他呢，这个他的妈妈说，哎呀，你也痴啊，你这个儿子也痴啊，跟你的父亲跟你的妹妹一样啊。所以他也把他焚化了啊，处理了他的这个后事以后啊，大家就觉得他这家实在很不可思议啊。然后他的妻子啊，然后告别乡里啊，然后稳归到山林里面了，然后大家就不知道莫知其踪了。后来人家看到那个风干和尚啊，他有一位老婆婆啊，跟随着他啊，跟着他学法啊，跟着他修行啊，大家就说可能那个老婆婆啊就是庞应居士的夫人。大家晓得风干和尚，大家说他是何等人物啊，大家晓得吗？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呀、啊、阿弥陀佛的再来呀、啊、以前那个寒山师德啊，他在国清寺的时候啊，啊，有一个居士他亲近这个风干和尚，他跟风干和尚求大法啊，求法。风干和尚说国清寺那个 寒山拾得，一个是文殊的化身，文殊菩萨的化身，一个是普贤菩萨的化身。你不去跟他求法，你跟我一个老和尚求法，求什么法嘛？那这个居士说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绝对不打妄语的。他就赶紧赶到国清寺啊，去问这个寒山拾得，一问国清寺里面问不出这两个人。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两个人，原来是在厨房里面打杂的。然后他找到了寒山拾得以后，他跟他求法，他说：“你看我是在厨房打杂的，你看我们这国清寺里面有这么多的大师级大法师，你不跟他求法，跟我这个打杂的在厨房里面打杂的求什么法？”其实他这是个暗示啊，你法你本具足啊，你心外法不是真法，自心本具如如不动。不假外求，这才是真法。他的用意在这里啊，这他不悟啊。那最后啊，这位居士就说啊，风干和尚跟我讲啊，你就是文殊菩萨，另外啊，寒山是文殊菩萨，拾得是普贤菩萨，你们是等觉菩萨再来，你不会有说法是谁呢？哦，这时候啊，寒山拾得两个人呢、就说啊，风干老蛇啊，风干老蛇就隐身在石头里面不见了。然后隐身在石头不见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个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，你不去找他，他是圆这个妙觉菩萨，是圆满成就了佛果的妙觉菩萨位啊。你佛你不去问他，你来问我菩萨。”哎呀，一面喊风干老蛇，一面喊。这个风干和老师一面说的啊，这个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啊，那这位居士是赶紧再赶回去向风干和尚求法。一回到一回到这个风干和尚的所住持的地方，一看风干和尚已经圆寂了，圆寂了。所以当菩萨示现身份的时候，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。这自古皆然的啊，所以啊，这二位菩萨，一位就是指马祖道义禅师，一个就是指庞印居士啊，他们啊，这个同时心化，建立无中，剃须迦兰，参农法事啊。请继续看经文，问曰：未知崇尚佛祖印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，愿垂开示啊！这个是问禅宗的传承。请教六祖大师，禅宗是它的传承是怎么而来的啊？师云：古佛印世以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始，过去庄严劫，毗婆尸佛。湿气佛、毗舍浮佛、金贤劫、拘留孙佛、基那含摩尼佛、迦摄佛、释迦文佛，视为七佛。那六祖大师解说这禅宗的传承呢？这禅宗的传承是怎么传呢？古佛应世以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所以一切佛。就是传佛心宗，这禅宗又名传佛心宗，为传佛心印呢？因为佛不是传文字法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呢、传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性。因为我们凡夫迷，所以佛才要立觉；凡夫邪，所以佛才要立正；凡夫染，佛才要立净呢。前些日子有位居士在跟我谈谈这个禅宗的佛法的这种心法。那他谈到修学佛法要什么都放下，放下要放得干干净净，要放下才能够成就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放下那是不是躲在一边呢？那怎么叫做放得干干净净呢？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放下就以为好，我就放下了。所以你看，有人问那个布袋和尚怎么修学佛法，布袋和尚把这个布袋放下来啊。那个居士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啊。”他辞行布袋和尚。当他要走的时候啊，布袋和尚说：“待会儿啊。”然后这位居士回头，布袋和尚把布袋又提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走了。所以啊，大家要晓得，我们为什么要放下呢？放下是对你执着而言，你放不下，所以佛才要讲放下。如果你内心执着一个放下放下，诸位，那是不是堕在一边呢？变，所以你执着一个放下，就类似于断昧啊，断昧啊，有体无用啊，我都放下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真正的放下，什么叫做就近放下？就是连放下也要放下，也要放下。那在就近呢，连那个还要放下放下放下，对不对？如果再就近呢，还要放下放下放下放下，是不是？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想想看，所以什么叫做就近放下？所以你想想看啊，怎么说啊？所以因为你执着啊，你放不下，所以才要讲放下。如果你真正的放下的人，就是为夫一心，为事一心，哪有什么放下跟不放下啊？所以佛的平等法，平等法什么？这些放下不放下，执着不执着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你执着，佛才要说你不要执着啊，这是相对之法。自心里面没有这些啊，真如本性里面只有什么呢？只有智慧啊，真如本性里面只有清净啊，只有菩提性啊。所以心本是菩提性啊，所以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护本心，本心本是菩提性，所以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无障无碍啊，本是清净解脱啊。你不需要在本是清净解脱、本是具足智慧上面再立清净解脱、再立智慧、再立菩提相，不需要。所以是因为你有烦恼，所以才要立要菩提啊。当你真正烦恼去除了，菩提也不必要了，就是纯率性嘛、称性嘛，啊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我们讲，为什么佛在《金刚经》啊里面呢，阿难讲如是我闻，已经把金刚经讲完了。如是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怎么一回事呢？即体即用，我们真心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诸佛如来为证的就是真心的体用，不需要在我们真心里面加上一点，也不需要给它减掉一些。比如说你放不下，那就加上了一点了；你执着一个放下放下了，那就减掉了一点了。唯有什么呢？恢复他本地风光，和光同尘，随顺你这一念真心，这是佛所传的真实真实意啊。所以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护本心。所以我们常讲菩提心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个平等心是烦恼菩提平等的 啊贪嗔痴戒定慧平等的，唯是自心的妙用，这里面是不增不减的 啊这是佛所传的禅宗悟佛心中啊，传佛心印就是传这样的心印。所以可以说十方三世佛就是传这个心印而已，不是传文字。一传文字你就是一个执着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觉得我什么都要放下，你就是执着一个放下了啊。所以你真正放下的人要放下干什么？他连放下放下放下通通放下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中道第一义心。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前面说叫我们出入距离两边呢？你就是中道实相心，它是具足无量的智慧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古佛应是以无数量不可计，说佛佛就是传这个我们这个本妙觉心而已，不是传文字。如果你执着文字，那变成法执，所以这文字就是对字而已。你执着，佛讲不执着；你执着世间的世间法是常乐我净，佛跟你讲世间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尽。等到你真正证得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佛还要跟你讲真如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，叫你契入我们这本妙觉心的。所以 佛佛道同啊，都传的就是我们这本妙觉心了、啊，就是传我们这个自信的妙用了、啊。所以故佛应是以无数量不可计也、啊。今以七佛为始啊，这个七是表圆满的意思啊，七是指东南西北上下中，所以你看，如果你以自己为中间，东南西北上下，那从这样的放眼过去，那就是整体宇宙啊，整体的宇宙。所以这个七佛就是表整体宇宙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啦，七佛。但是在这理是表象，那四相那就是我们底下要说明的。过去庄严劫、毗婆尸佛啊，这个庄严劫就是我们现在是贤劫。庄严劫里面有千佛出世，所以这个千佛出世庄严了这个劫，所以这个劫叫做庄严劫啊。那庄严劫第998尊佛是毗婆尸佛，那毗婆尸佛翻译成我们汉文叫做圣观，能够殊胜的观照，当然最殊胜的观照那就是圆满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我相信我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说很多遍了，但是有时候啊，这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不容易马上就能够体会过来，所以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的心体是空寂的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，所以我们的心体是真空妙有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心体你看一接触境界，它马上就现境界，你睡着了也不做梦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一醒了好了，什么境界？色身香味触法就在你眼前现前。所以眼前这些名相，种种相名，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从哪里来？从你这一念心现的。所以现的这个境界当体就是虚幻不实，是空有不二。如果你了解根尘接触当下就是空有不二，那就是中啊。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有的人是先从次第三观开始，先从空观，根尘接触的时候知道这是空，境界是空，是我心体现的，所以外面的境界是空不可得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心辅助了啊，比如像是声闻圣，他从有入空，然后再从空出假，从假观修假观，知道这外层的境界它是假，不是实有的啊。从次第三观，从空观啊，有入空，然后再从空出假，最后才从中，从假入中啊，然后才证入实相。所以这个一心三观就是证入实相的境界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啊。这一心三观也叫圆观，这个时候是敏尽智啊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尽双亡，尽智双亡，到这样才可以叫做圣观，最殊胜的觉观了啊。所以这个圣观是一心三观啊，一心三观圆满了，敏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尽尽智双亡，这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也就是这个圣观的意义了。叫毗婆尸佛啊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圣观。接尊佛在人寿80000岁的时候啊，此佛出世啊，说法有三会啊，度人348000。那讲到这个人寿八万岁啊，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人寿哪有那么长呢？八万岁啊，其实啊，我们本来的寿命，人的寿命本来就是八万岁的，但是由于在减劫的时候啊，每过100年减一岁，每过100年减一岁，这样一直减，你看过了多少年？我们现在减到我们现在人寿的平均寿命是75岁啊，然后一直这样减到每100年减一岁，减到人寿1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人心非常的恶劣，人相见就要杀了，那时候觉得这个日子啊很不好过啊，过得很痛苦，所以那个时候啊一切众生啊 人类就升起了忏悔心，忏悔心改过，改过向上，所以人的寿命就不断的增长，然后再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，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又恢复到人寿八万岁，所以你看这样，一减一增，这样的时间呢，从人寿八万岁一直降到每一百年少一岁，降一直降到人寿十岁，再从人寿十岁。